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一篇讲道。不仅讲道的内容不正确，而且我知道那很危险。当时我坐在一个巨大的礼堂，聆听一位邀请来的牧师讲道。他所牧养的教会是全美十个最大的新教教会之一。那时候虽然我还是个大学生，不过已经对我听过的大多数讲道都很失望，那些讲道都缺乏合乎圣经的内容。这位来访的牧师当时在讲耶利米书，在讲道过程中他没有打开过圣经，也没有让会众打开圣经。在他所讲的那节经文中，耶利米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就根据这么一句话，那个牧师蛊惑听众，让每一个人都去祈求神赐给他们异梦，以便从神那里得到挑战和引领。随后他谈了一些他自己做过的梦，以及那些梦是怎样成为现实的。我决定自己来看看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让我感到震惊的是，耶利米实际上是在严厉谴责那些谈论自己所做的梦的假先知。我读了整段经文，其实神是在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23章25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23章28节，我相信基督徒所生活的现在这个时代，与耶利米那个时代非常相似。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在述说他们的异梦、异象和神迹，这些人你无法反驳他们，因为他们用超自然的亲身经历来带领教会，让人非常信服。即便他们的经历与真理不符，他们也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因为那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这个年代有一个特点，就是圣洁的混乱。我听到过的这类事情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从通晓一个陌生人的过去到预知未来，从游历天堂到天使来访，真是无奇不有。有些基督徒杂志上刊登的文章和电视上的访谈节目谈到过一些很离奇的事情，比如1美元的钞票变成20美元，坏了的洗衣机被医治，魔鬼从售货机里被赶出来等等。神奇的经历好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人偏得更离谱，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神迹相伴，那就不可以传福音。甚至圣经现在都被看作是某种魔杖。我在灵恩派的旗舰杂志《活力》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成百上千的医治、得救和得释放的报告，在我们的话语治疗磁带系列里，神的话语被大声朗读，这样你的耳朵不仅有意识地听到神的话语，而且在一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经文还穿透了你的潜意识， 圣经的朗读还伴随着美妙的被恩膏的音乐，从而创造出一个信心的氛围。每天关于医治、生命的改变、得救和神迹的令人惊叹的报告扑面而来。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都渴望看到证据和神迹。我们已经忘了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所说的那句话：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换句话说，肤浅的信心要求渴望奇迹的显现。对最新神迹痴迷的人，就显明了这种肤浅的信心。与此同时，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面对第三波灵恩运动时，他们不为所动。第三波灵恩运动包括灵恩派、新五旬节派、葡萄园教会、神迹骑士组织等等。第三波运动是指圣灵正在通过神迹、骑士、大能、方言、异象等席卷美国。随着这些神迹骑士的蔓延，质疑、警告或责备这种现象似乎都是不合宜的。而事实上，依据圣经来检验教导是否正确，并不是一种不友善的行为。比利亚人就因为查验使徒保罗本人的教导而受到了嘉奖。然而不幸的是，福音教会不但没有严谨的批判性的去思考，反而对那些听从于经历的教导变得越来越容忍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牧师，他告诉会众去做梦。至于那个邀请他的教会，我觉得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在他讲完以后，站到台上对会众们说：你们刚才听到的那些内容都是不合乎圣经的，会把你们引到歪路上，把他们都通通的丢弃了吧。没错，当着那个人的面这样谴责他是很令人尴尬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使徒保罗就曾经当着彼得的面责备他对待外邦人的做法不一致，而引起了教会的混乱。那比这个更让人感到尴尬。基督徒们该提出质疑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只是因为某个人比较有名或者能行神迹，就不加分辨地相信网上或其他渠道所听到的所有声音了。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去回避争议，而是要像提摩太后书2章15节所说的那样：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最大的挑战是要准确的解释和理解真理的道。对于圣灵的理解，就要特别关注使徒行传当中所启示的有关真理。在使徒行传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关于圣灵的洗。对于圣灵的洗和圣灵所担负的角色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的解释就产生了不同的基督徒生活的一般准则。不过大家要知道，我没有对灵恩派是否得救产生疑问，我没有怀疑灵恩派在神面前的诚意。事实上，灵恩派当中有很多委身而又真诚的基督徒，但问题是真诚不是检验这个问题的最终标准。我来举个例子。我有个哥哥名叫丹，他每年都会去罗马尼亚几次，在神学教义方面培训那里的牧师。那些牧师再回到他们所在的教会去教导他们所学到的教义。我哥哥丹告诉我，每次在他去罗马尼亚之前，他都要把结婚戒指和手表摘下来，因为对于罗马尼亚的基督徒来说，这些东西都象征着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 罗马尼亚教会里的姊妹们不化妆，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老底家教会式的生活方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真诚，但是真诚并不代表着正确。我所关心的是灵恩派对于下面这些问题的理解所反映出来的问题的本质。这些问题包括圣灵的角色、传福音的本质、肉眼看见神迹奇事的必要性、对于额外的启示是否接受、是否把精力放在教义之上、是否通过经历而不是真理来寻求与其他信仰的合一。虽然你对救赎完成之后，圣灵在一个信徒生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理解，不是一个关乎天堂或者是地狱的问题，与你是否得救无关，但是你对圣灵工作的理解，几乎会影响你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圣灵是谁？他是干什么的？如果你认定他只做一些特定的事情，那你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他还发挥着其他作用。我在15年前与玛莎结婚了，玛莎酷爱音乐，她能记得十几岁时所唱的歌。有时候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会突然唱起歌来，唱个南方福音歌曲，或者是猫王的一首什么歌，那是他在遇到我之前学的。最近他唱了一两首歌，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们会学着唱，然后交给我们3岁大的女儿。我知道这个是因为当我回家的时候，3岁的女儿会跑过来，在我面前唱她刚刚学到的歌。我以前不知道玛莎对猫王有一些了解。我不知道有一天他会坐在画布前画油画，我也不知道有一天他会成为我们孩子们所从事体育项目的疯狂的啦啦队员。你对你的配偶有多少了解呢？对你的好朋友呢？你的父母呢？你对圣经有多少了解呢？圣灵到底是谁？你对圣灵的了解将会影响以下几个方面。你如何祷告？你对神有什么样的期待？你对患难的看法？你永恒生命的保障？你属灵方面的愿望清单？你属灵成长的衡量标准？等等。虽然关于圣灵的很多问题都与是否得救无关，但圣经关于圣灵的教导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是连接旧约和新约、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桥梁，是连接基督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教会的建立和教会的发展之间的桥梁。《使徒行传》描述了很多在刚信主的信徒生活中所发生的。在过渡期间的事情，比如在旧约当中，神的子民不能吃、穿、说或者做一些特定的事情，那都是旧约律法所不允许的。上周四，我刚发现了一个新的熟食店，我买了一个火鸡三明治，热乎乎的，融化的奶酪覆盖在火鸡上，最上面还有一些培根，味道好极了。我把它全吃了，一点儿也不担心，因为吃了这个，我将来是否能上天堂？这样的食物未必是最健康的，也许我会因此早点去天堂，但我不会失去上天堂的确据。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本描述早期教会过渡时期的《使徒行传》中，尤其是10章，彼得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异象。这个意象跟旧约里的那些不洁净的食物有关，但那些食物现在都成为洁净的了，所以吃红烧猪肉没问题，只要小心你的血脂不要因此而升高。 但是这绝不会让你的灵魂受到审判。《使徒行传》这本书记录了很多事件、神迹和经历，这些都是在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时，神对他子民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灵恩派对于《使徒行传》所起的桥梁作用会有这样一些回应，他们的第一个回应是，不要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不要限定神的作为。这是不是说不要限定神在所有事情上的作为，还是仅限于他们认为我限制了神的那些领域呢？坦白的说，让我非常感恩的是，神为自己设定了一些限制。他把对我的愤怒限定在那个两米多高、一米五宽的地方，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把我的救主定在了那里。他还限定了自己的记忆，忘却了我的一切过犯，对此我也要永远的感恩。此时此刻，我感谢神把自己那无与伦比的荣耀有限定的启示给我们，免得他那不可思议的大光照在我们这个大厅里，使我们要么马上失明，要么变成一堆灰烬。所以当你说我不喜欢你限定神的时候，说实话，我希望你说的是那些神不设定任何限制的领域。灵恩派的第二个回应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这正好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八节经文所说的。那段经文描述了耶稣基督的不变性或者是永恒性。从他永恒存在的本质来说，他在永恒的过去就是神，现在和永恒的未来都是神。耶稣基督是可以看见的，成为肉身的神。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灵恩派和我都会毫不保留的完全认同刚才提到的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这节经文。然而灵恩派会把这些经文作为耶稣还在通过神迹奇事来继续开展他的工作的证明。也就是说，耶稣在使徒行传中借着教会所做的事情与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完全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谈的不是他的本质和他的神性，我们现在说的是他发挥的作用。谈到耶稣基督所发挥的作用，他的角色至少有四个显著的改变。第一，耶稣的位置，也就是他所处的地方发生了改变。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再往前看十六章的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们再来看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六节，然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除此之外，基督的服事有很多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方式，比如在旧约中他是那个主的使者，在福音书里他是那个教导真理被杀的弥赛亚，在使徒行传当中他是那个颁布使命升天的圣子， 在新约书信里，他是那个为我们代求的大牧者；而在启示录中，他是那个得胜的、统治全地的大君王。所以，耶稣的基督的位置，也就是他所处的地方，是发生了改变。第二，耶稣的命令发生了改变。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节说，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改变了吗？是不是他后来觉得很对不住那些可怜的撒玛利亚人，最后就说，好吧，我想你们现在可以去撒玛利亚了，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在全世界广传福音的具体实施计划在改变。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命令也在发生改变。第三，耶稣的启示和影响发生了改变。耶稣的启示和影响发生了改变。在福音书中，他的生命被显明出来。在使徒行传里，他的大能彰显出来。在新约书信中，他作为教会的头被显现出来。而在启示录里，他作为审判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所以耶稣的启示和影响在发生了改变。第四，耶稣的行为发生了改变。在福音书中，他被钉十字架而且复活了。在使徒行传里，他升天了。在新约书信中，他在代求。在启示录里，他将再次回来。耶稣的行为在发生着改变。第五，对基督徒来说，耶稣教导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在福音书中，他是真正的清洁的信仰的典范。在使徒行传里，教会得到了基督信仰的榜样。在新约书信中，教会得到了对基督信仰的诠释。在启示录里，信徒得到了基督信仰的最终实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吗？从他的神性和主权来说，是的，没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的不变性，或者是永恒性。但是从他对人类的计划，他自己的角色、位置和具体工作来看，在他自己的启示、写下圣经的过程当中，却有很大的变化。现在有人想把教会带回到旧约时代，我确信在利未记中没有教会，所以上周我享受了一顿美味的火鸡三明治。我也有理由在周日敬拜主，而不是礼拜六。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次用斑鸠献祭是在什么时候呢？成功福音的鼓吹者常常把旧约里给犹太人的命令和盟约的应许用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身上，但那样做只能把人引向彻底的失望。亚伯拉罕因为他的顺服，神把兴旺应许给了他。在新约时代，神应许我们在经历患难以后，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成熟。根据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亚当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亚当也的确完美地管理着神刚刚创造的动物世界。 我自己养了一只鸟，是一只长尾小鹦鹉。显然，我不能掌管这只悖逆的动物。它居然意识不到我是一个牧师，没把我放在眼里。当我经过它的时候，它常常冲着我发出嘘声，梳理一下它的小翅膀。我相信它肯定是一只叛教的鸟。我对它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亚当却能很好的管理大自然。有人想把教会放在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十八章，那个时候神的烈怒将从天上显明，降在地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肯定会挖一个地窖，里面准备好干粮和饮用水，以便在大灾难期间我的家庭可以存活下来。如果我不这那么干，那我一定是个傻瓜。还有人想把教会的精力放在《使徒行传》的那个时期，然而，他们因为无法行出使徒们和早期教会的那种大能，而感到灰心丧气。我们必须懂得一些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我们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坐在一艘小船里，既没有桨，也没有船舵，于是就被各种教义之风吹得东倒西歪。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我们必须懂得一些基本原则，没有这些原则，我们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坐在一艘小船里，既没有桨，也没有船舵，于是就被各种教义之风吹得东倒西歪。所以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听从使徒们的教导，而不是教导使徒们的经历。大家请听好，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应该听从使徒们的教导， 而不是教导使徒们的经历。也许你会说，那是因为你不相信施行神迹的人和说方言的人。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使徒们行过的一些神迹和他们的经历。马可福音把这些都列出来了，请大家看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在第20节说的就是使徒们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我们往前看第17到18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的17到18节，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段经文包含了5个神迹、恩赐或者是启示，是在这个过渡时期被用来证实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你不能从这里面挑出一个来做，要么他们今天都可以做，要么都不能做。没有理由说现在我们只能做其中的一个，而其他的不能做，那样是说不过去的。他们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是用来验证信息的神迹。这是第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应该听从使徒们的教导，而不是去教导使徒们的经历。第二个基本原则，在神的话语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超自然的神迹就证实了神的信息。第二个原则是，在神的话语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也就是圣经还没有写完的时候，超自然的神迹就证实了神的信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的3到4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相信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所说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马可福音十六章17到18节所罗列的那五个神迹奇事。那这是不是说神现在就不再以神迹来医治人了呢？不是，今天他还在行这样的神迹。那是不是说在人得救的那一刻，现在神就不再把人从鬼魔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了呢？当然不是，他现在依然在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可以从后面经文的叙述中得知，即便是使徒们也在改变他们对神迹奇事的应用。比如保罗在他早期服事期间用神迹医治了很多人。使徒行传19章12节告诉我们，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放在病人身上就可以把病治好。然而到了保罗服事的后期，他对提摩太的疾病只是提供了建议，这是记录在提摩太后书的5章23节。那为什么保罗不直接医治他呢？另外，保罗的同工以巴弗提患了重病，差点丢了性命，那保罗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手巾去医治他呢？还有，在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提摩太后书4章20节。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神的话语还没有写下来的时候，超自然的神迹就证实了神的信息。它是用来证实神的信息的。第三个原则，在神的话语完整的记录下来以后，对使徒们神迹的见证就消失了。 也就是在圣经完成了记录之后，那使徒们的神迹就消失了。从圣经来看，连使徒们都无法长期施行像医治和说方言这样的神迹奇事，那就更别说现在的灵恩派了，他们当然也无法行出来。几年前，五旬节派在耶路撒冷召开了一次世界研讨会，来庆祝五旬节延续至今的神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有的参会代表都必须借助于翻译才能彼此进行交流，而这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五旬节时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这里我还想再说一点，把早期使徒们的经历运用到现在所有信徒身上，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年前有个男孩死了，因为他的父母拒绝了医疗救治，完全依靠他们的信心，借助祷告来医治孩子。两年前我读过一个新闻，说有三个教会的牧师在他们周日敬拜的时候，因为用手抓毒蛇而被蛇咬死。还有人用喝毒药的方式来证明他们所受的圣灵的洗和所拥有的大能，为此也丢了性命。这里我至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后一致的衡量方法，就是如果某一个神迹适用于现在，那所有其他的神迹也应该都适用。这是灵恩派一般不曾知道的，他们通常选择性的挑几个应用于现在的神迹奇事，而把其他的神迹放在一边。现在我们来谈谈《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当中所涉及的一个问题。这些章节当中包括了三个使徒们运用圣灵的例子。如果包括第二章的话，那《使徒行传》就有四个经文段落谈到了圣灵的浇灌，或者是圣灵的显明。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四个例子彼此都不相同。实际上，在运用圣灵能力的模式方面，之所以有这么多分歧，甚至灵恩派或第三波灵恩运动内部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是因为《使徒行传》根本就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模式。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个例子。圣灵第一次显现是在五旬节当天，这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我们以前学过。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现在跳到第38节。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些事件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使徒们用方言讲道，然后要求听众悔改，再受水洗领受圣灵。第二次圣灵的浇灌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八章14到17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第八章14到17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先是讲道，然后是悔改受水洗，使徒们祷告按手，最后是领受圣灵。这里没有说方言，有受水洗，归信后圣灵的降临有延迟，一直等到彼得和约翰来了以后才降临。圣灵第三次显现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44-48节。第十章44-48节，经文是这么说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里的事件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讲道、领受圣灵、说方言和受水洗。这里没有按手，圣灵的降临没有延迟，没有祷告来领受圣灵。圣灵的第四次浇灌发生在《使徒行传》第19章的1-6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章的1-6节。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次事件发生的顺序是，先是讲道，然后是悔改，受水洗，受圣灵的洗，也就是领受圣灵，然后是说方言和说预言。彼得和约翰在这里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是保罗在事工。圣灵的降临有一个延迟，要等保罗按手以后才降临。受水洗后说了方言。要说通过这些事件给信徒们提供了一个圣灵显现的模式，那我们可就有大麻烦了，因为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下面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按手吗？给人施洗的时候要先用水洗，然后告诉他们圣灵以后再给他们施洗吗？我们要等到受洗的人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再给他们用水施洗吗？那些受了圣灵的洗的人是否应该说方言呢？受了圣灵的洗的人除了说方言，他们还应该说预言吗？如果受了圣灵的洗说了预言但没有说方言，那个预言是真的吗？圣灵的洗是不是应该由别人来给自己祷告才会发生呢？还是在讲了悔改的道以后自然就会发生呢？在这方面有很多困惑的原因，是因为《使徒行传》就没打算给我们提供一个持续不断长久的固定模式。神的子民正在从旧约时代走向新约时代，从安息日转到星期日，从律法时代走向恩典时代，从用动物献祭改为基督自己献祭，从犹太教转向基督教，而这些事件都是在那个过渡期间所发生的独一无二的经历。那么新约书信在这方面是怎么教导和解释的呢？我来归纳几点。悔改和归信，同时借着圣灵的洗而归入基督的身体。水洗是 信徒认同基督的仪式，但水洗不能拯救。那么在这个过渡期，人刚信主的时候，圣灵的降临为什么会延迟呢？为什么要依赖于使徒呢？为什么需要说方言这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呢？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刚才读的几段经文显明借着使徒的权柄使新教会保持合一，这显然神是要借着使徒的权柄使刚刚建立的教会保持合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二个使徒说了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彼得和约翰主持了撒玛利亚人的属灵复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为第一个外邦人主持了圣灵的洗。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也拥有同样的权柄，主持了在以弗所的圣灵的洗。使徒们将圣灵同样赐给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这显明了这个被称为教会的新组织的合一。第二，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的保罗的权柄与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彼得的权柄是同等的，也就是保罗和彼得是有着同等的权柄。保罗对教会所说的话被他的大能和权柄所证实，这与彼得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些把圣灵的洗作为一种感觉来追求的人，那些追求说方言这个恩赐的人，那些声称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所记录的事件是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没有活着的使徒可以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今天我们靠着对使徒们的教导，也就是新约圣经的认信和相信，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有合一。早期教会有活着的使徒，而我们手上有使徒们受圣灵启示所写的书信。合一来源于我们对绝对无误的圣经的信守、顺服和委身。第三，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来看，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具有说方言的恩赐。我们没有把这三次事件看作是额外的五旬节，圣灵没有在撒玛利亚降下来又升上去再降下来，然后降到凯撒利亚，然后是以弗所，不是这样的。在五旬节那天，圣灵只降下来一次。五旬节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以后永远也不会再重复了，就像主耶稣只一次被钉十字架，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一样。耶稣不会在每次有人相信他的时候再钉一次十字架，所以当有人相信耶稣的时候，圣灵也不会再降临一次，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圣灵只降下来一次，但它在不断的扩展范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在犹太人身上。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圣灵临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的地方。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和第十九章，圣灵又到了只有外邦人的地方。使徒行传所记录的这些事件显明教会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外邦人的，而是所有人的。那么现在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圣灵所做的工作大概有35种之多。我今天只讲其中的6种，再给大家一个参考资料，供大家以后学习使用。圣灵的前两个工作需要做一个对比，以便于我们理解。 灵派第三波灵运动和葡萄园运动一直把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混为一谈。对于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会给我们的属灵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我做了一个表，把这两者进行了对比，就是把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或者是掌管做了一个对比。那么圣灵的喜呢，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感觉。而圣灵的充满和掌管呢，它是一个现在的持续的经历。以弗所书5章18节说，不要醉酒，也就是在酒精的控制之下，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圣灵的喜是我们要借着浸水洗来归入基督的身体，在罗马书6章4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而圣灵的充满呢，是与基督的旨意协同配合。在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新约圣经当中还谈到了两个喜，我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在加略山上，耶稣承受了罪的喜。耶稣承受了罪的喜，请大家看路加福音12章50节。路加福音12章50节，耶稣在谈到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第二，对不信的人，神有烈怒的喜。对不信的人，神有烈怒的喜。施洗约翰说，耶稣要用圣灵和火来给人施洗。马太福音3章11到12节清楚地解释了这个概念。我们先看第十一节，马太福音3章11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意思的是，灵恩派按照字面意思来应用第一个洗，就是圣灵的洗，但却按照寓意来理解第二个洗。同一节经文居然按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我认为这两个洗都应该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马太回答了关于第二个洗，也就是火的洗的所有问题，与那五旬节期间像舌头一样的火无关，而是指永不熄灭的地狱之火。实际上，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读下一节经文，第十二节经文，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理解了。第十二节经文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对吗？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20章，这里描述了将来那个可怕的用火施洗的地方。请看第20章的14到15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朋友们，耶稣基督应许说他要用圣灵施洗，这发生在每个相信他的人身上。他还应许说将来他要用火来施洗，那是对所有拒绝他的人的严厉审判。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人都被分成了两个组， 一组是已经被圣灵施洗了的人，还有一组是将来要受永恒之火洗礼的人。那么你属于哪一组呢？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